设备哈，在慢慢习惯的过程中。我们将会一次跟大家在讲马可福音。好，那我们一次讲了前面的七章，今天我们就讲到了第八章。好，那个第八章呢，刚好是在马可福音的中间。好，它是其实是一个转折的一个章节，因为直到前面的七章都在上帝在启示耶稣是谁，就透过他所做的和他所行的。那到第八章呢，这个问题就达到了他的最高潮。那上帝他自己，耶稣直接问人，他是谁？好，那这个问题今天也是耶稣还在问我们，耶稣是谁，对吗？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把人类分成了两拨人，一拨人他要拯救去天堂，一拨人在地上经历苦难进地狱，是吧？好，所以他具有一个深远的意义，对这个问题怎么回答？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上帝怎样子来引导我们人来回答这个问题。好，那我们呢想分两个大段来探讨这段经文。下一个页哈，首先我们看到在一到二十一节呢，其实出现了一个难题，就是这个回答耶稣这个问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谁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权威，对吧？这个权威鉴定了是谁？好，这是个问题要解决的。我们看到这个权威其实在刁难成了我们的障碍。那第二个呢，就是破开权威，就是上帝根本不在乎权威，他在乎我们每一个个人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权威的其实没有什么价值。好，好，那我们如果进一步的去探讨这个经文的话呢，就发现这个第一段里面其实有三个小段。好，那三个小段呢，第一个就是首先是上帝给了他的这个证据，他用七饼几条鱼喂饱了四千人。好，那第二段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假的权威他试图来测试神。那我们看他怎么测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最后呢，我们要看到这个真正的权威，上帝授予的权威呢，他在错误的等这个假权威，他把这个位置搞错了。好，我们从这个三段来理解这段经文对我们的帮助。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段，讲这个七饼几条鱼的喂饱四千人。好，马可福音八章的一节，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群人，因为他们等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曾远去来的。门徒说，在这野地从哪里得的饼啊，叫这些人吃饱嘞？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拉着这七个饼擢谢了，掰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福了，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七筐子，人数又有四千。耶稣打发他们走了。那在马可福音的第六章，我们讲到了个五饼二鱼，那就是喂饱了五千人。好，这里是七个饼几条鱼，喂饱了四千人。所以上帝是神，他是有无限的取之不竭的资源去满足全世界任何人的需要，他都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吧？所以在这个神迹的之中，我们看到上帝他无限的温柔。因为在第二节我们读到神说，我怜悯这阵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神怜悯他们，对吧？但这些人有没有求他的怜悯？没有。哎，所以他没有求，那神看见他们这个需要，他要为他们这个需要负责任。弟兄姊妹，我们中间有谁或者我们所有人都来到面前有一个需要，甚至说不出来的，上帝看见了，因为你来了，你来投靠他，他要对这个需要负责任。如果你相信，如此相信，神会把他的供应显明在你的人生之中。 所以我们对这一段呢做个简单的总结。好，我们看到耶稣是神，全部投靠他的人供应他们的所需。我们一起来好吗？耶稣是神，眷顾投靠他的人，供应他们的所需。所以他是神，就有无穷的资源。他不是说我只能救一个两个三个，所有都来，你们所有的需要加起来，神还是大过，对吗？他的资源是无限的。所以我们人要小心呢，我们人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有爱心很好，当你发现你去帮助人的时候，很快你这个有限性根本不能够解决人的问题。我们怎么办？大家都做的把他带到教会来，带到无限的神面前，神在他合适的时间机会环境把他的问题给解决了。好，谢谢大家不断的邀请弟兄姊妹来教会经历这位无限的神，他要给我们的供应。好好，下面神这个已经给了一个证据，他是神，对吧？很清楚。好，那下面呢就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专家们来了。好，随即同门都上船来到那个大马路，他境内法利赛人就是当时的专家，好权威，他们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世代看。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耶稣刚给他们显了个神迹，不够，他说要从天上啊，又加了个条件，就是好像这个天上是一个什么啊，一个什么状况哈，要显给他们看。那耶稣不愿意这样子显给他们看，好，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其实犯罪了，上帝明确的禁止人去试探，也是这个英文字就 test， 就是测试，人是不能够去测试神的。好，这是个在生命记六章的十六节，他说你们不可测试，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们就干了这件蠢事，他们是有罪的。好，好，那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好，这个耶稣来了当然要去验证嘛，好，那你怎么去测试他呢？对吧？所以神不是说你不要去分辨他是不是耶稣，只是他们的方法出了问题。出了什么地方呢？他们出了一个测试题，这个测试题不是神给的，他说你这个神啊，要经过我定的测试题才被我批准你是神。这就是他们的态度，这就是非常大的罪了。那我们怎么去分辨耶稣是神呢？那就要用上帝给的测试题。好，他怎么给测试题呢？就在这旧约里面有300多个预言，他生在什么地方，出生在什么时候，他要做啥事，他会死，他会复活。好，300多个非常之具体的时间地点全部都在里面了，对吧？他要我们呢用这些测试题呢去验证这个耶稣是吻合他所有这些预言的，你就知道他是预定的那位神，对吧？所以神是要我们去验证，但是我们不能够自己去测试题去测试。好，那就出问题了。那相关有个问题就是说，哎呀，有时候我要做个决定，求个兆头，那个求兆头不是测试神，因为你不是说你不给我兆头你就不是神了，对吧？这兆头只是指示我是向左还是向右，这是可以求的。但你要求一个兆头来证明他是不是神啊，那个就是这个他们冒犯了这个大罪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些人，他们用自己的人取得人的题目去测试神，神就拒绝了他们。好，所以啊，其实他们的这个拒绝啊，也在神的预言之中，在诗篇的118:22-23，我们念到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就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所以他们所行的事情上帝早就知道了，并不是对神一个很惊讶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做一个简单总结。好，在神启示外寻找不信的依据的被神拒绝，我们起来好吗？在神启示外寻找不信的依据的被神拒绝。其实上帝给了我们巨大的启示。好，那个启示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广义的，就全世界的启示，就是在这个创造的世界宇宙中，神已经启示了他自己。圣经里面说诸天都在述说神的荣耀。其实你想我们这个房子，假设有人告诉你这个房子是自然而然生出来的， 而且像木头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几千几万几一年，它就哎呀变成那个衡量啊，这些玻璃啊，哎呀几千几万几一年就变成了我们的这个窗户，对吧？哎呀这个厨房啊，后面这所有东西都是卖几千几万几一年，你会信吗？那这是骗子，显然是人干出来的哈。那你看我们的这个生命，我们的身体，你看生物，这一切多么奇妙的自然的规律在里面呢、啊？那人说是自然而然就有的，居然有人信呢？哈，这是骗人的东西，对吧？所以从广义的启示里面，神的自然界已经告诉了人，在整个世界的背后有一位智慧的神的创造与设计。那除了这个广义的启示，它有这个圣经里面的启示。那圣经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书，这本书它是四十多个作者，花了1500年的历史才形成的一段非常之奇迹般的书。世界上只有这一本书是这样子形成的，可兰经不是这样写出来的，啊，佛经不是这样写出来的哈。你假想我们都在各个单位啊工作上班，假设你把这40个人组织起来，每人写一卷，得开多少会呀？其实开了很多会以后还是什么互相连不通，对不对？但是这40个人因为是分隔了1500年的历史，他们压根没有办法开会，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开过会。但是上帝的灵在这些作者之中，他就形成了一卷书，前后是呼应的，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那圣经里面充满了预言，好，其中最大的这个预言就是这个主耶稣，关乎他的有300多个预言，仔仔细细的应验在他的身上。所以如果人在神的这个启示之外去寻找不信的依据啊，那他就一定会被神拒绝，那就是这些权威们所做的事情，对吧？那中间可能有人说，哎呀，世界上不是好几个宗教嘛，哈，啊，但是那些宗教都是人自己想出来的，知道吗？啊，所以他们没有预言，他们没有这个本事，因为它不是神的东西啊，对吧？所以我认为我可以写出《可兰经》出来，我也可以写出佛经出来，但是圣经我是绝对不可能写得出来，那不是人的巨作。那所以这些其他的宗教，他们就很想从圣经里面找些依据。你知道那个伊斯兰教的人，他们会说：“哎呀，我们的穆罕默德在你们圣经里面找到五个，耶稣是300多个啊，那是不同数量级的。”然后那个摩门教也在我们圣经里面找到了5个啊，但是耶稣是300多个，听明白了吗？这是不是一个偶然的一个巧合？那是精准的不得了的一个启示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被那些骗了，神给我们的启示是极其的丰富，给了我们巨大的无可否认的证据，让我们可以信他。所以在神之外的启示之外寻找不信的依据是被神会拒绝的。好，我们看到专家们犯错误了，对吗？他们其实是假权威。好，那下面呢，我们就看到门徒们的疑惑了。好，14节，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利的笑。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我掰开那5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12个。又掰开那7个饼分给4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呢？他们说7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所以门徒们啊，只带了1只饼，所以他们担忧这个食物不够吃，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但是耶稣不担心这个事情，他担心另外一个事情，他担心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所以耶稣主耶稣担忧的事情跟我们人担忧的事情不在同一个纬度，对吧？所以就证明我们是不是常犯这个错误。哎呀，我们担心的这些事情啊，上帝会轻而易举的解决，那饼算啥，对吧？7000人不4000人随便喂，对吧？但是上帝担心的事情我们反倒不担心，哎，我们就跟他没有在同一个纬度里面了。所以我们担心的事情跟神担心的事情有时候真的完全是两码事。其实我们真正有信心，我们担心的这些物质的这些需要的东西， 有信心就不担心了。如果我们能够越过我们那些实在的需要的担心呢，你就开始看到灵里面我们真正的需要啊，那个时候我们的眼光跟神的眼光就一致了。好，这里呢，上帝担心他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虚伪的笑。那么来思考一下，什么叫法利赛人的笑和虚伪的笑？他们这个笑其实就是权威的问题，因为这些门徒啊，他们在等待这个权威向全犹太人宣告耶稣是不是神，对吗？我们等这个东西啊，权威还没下结论，所以他们就不确定耶稣是神。耶稣行过神迹5000、4000喂饱了，对吧？但是如果耶稣不是神，这就不能够臣服。哎，他说：“哎呦，这做对了一次，哎，又醉了一次，又跟我们人一样，有时候偶尔能够做一两件好事哈。但是他是神，他就每次都行，对吗？”所以他们现在的观念里面还没有把神真正把耶稣当成神去看待，他们在等待这些权威来下这个结论，对吧？好，你们觉得这些啊，神都宣称他们做石头了，对吗？他们怎么这么傻等这个权威？你要知道，这些被拣选的人呐、啊，这些愚民啊，小学都没念过的小学文化，这些权威是什么？一个是皇帝希律，对吧？还有一些可能就是我们的今天的神学院院长这个级别的人物。所以没念过书的人看到那些人高大上的人，哇，他们心里就啊非常的敬畏，对吗？他说：“哇，这是专家，他们要帮我们鉴定，免得我们搞错了。”弟兄姊妹，你们有这样子的一些误解啊？好啊，这个是这些权威刚好是神所抛弃所拒绝的，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一点，他们被拣选做使徒。使徒什么概念？就是我们今天基督教的权威，明白了吗？所以那些人，那些假权威神抛弃了，这些真权威呢，还没搞懂自己的权威，对吗？还在等这个假权威向他们发号施令。所以这就是啊，耶稣所担忧的这个灵里面的问题。好，所以我们啊看到这里啊，这个真权威等假权威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学到哈，神拣选需要他的人，就带领其他有需要的人，我们一起来好吗？神拣选需要他的人，去带领其他有需要的人。他没有拣选什么学位什么的人，这个人需要神，因为他的这个需要被神供应，他亲亲实实在在的经历了。他忧虑吗？得了平安，对吧？哎呀，他有忧虑吗？得了安慰。他有这个吃不饱吗？神给他食物吃了，对吧？这个真真实实的经历是权威。一个人读了很多圣经，他没有经历神，他是没有权威的。好，不在于他的知识有多少。好，对这一点呢，我们啊进一步的啊转开来看清楚神的心意。在哥林多前书1:26-34，我们念到，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他面前也不能一个都不能够自夸。看到了吗？神怎么拣选他的权威啊？对吧？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感到自己愚拙、没有智慧、不够智慧？有没有人感到自己软弱，还是没有足够的力气？有没有中间感到自己卑贱、被人瞧不起、被人厌恶？感到自己什么都缺？如果你有这样感觉啊，你就是神要拣选的那个，神要来解决你这些所有遇到的问题，而你被拣选了，经历了他的供应，你就成了他的权威，你就要去带领那些自己认为愚拙的、那些缺乏的、软弱的、无有的、卑贱的、被人看不起的，来到他的面前，一起来经历他的供应，对吗？所以今天呢，我觉得弟兄姊妹狂妄太过的自卑，你经历了神的供应，你就是得了神的权柄，你就可以去服侍人。哎，感谢主，我们教会现在有个 divorce care 啊，锦瑶、曼素好多姊妹在一起，好，他们经历了这个婚姻中的冲突、痛苦，好，甚至是离婚，经历了以后，神修复、安慰、带领他们走过，他们就有权柄来去服侍那些经历婚姻痛苦的人。其实叫我去安慰一个离婚的人，我没离过婚，我的话就没有什么力气。但你叫过一个经历过痛苦的人去安慰，哎呦，那个效果远远大过我的，明白吗？ 所以弟兄姊妹，你有痛苦有经历，你经历了神的供应以后不得了，那是一块金子，神给你了权柄，可以去安慰到跟你有同样子患难苦难的人。所以神要拣选需要他的人去带领其他有同样需要他人的人，对吗？这个就是基督教的法则。弟兄姊妹，你怎么去侍奉人，找到自己这个权威，就是你经历神多少，你就能带领人多少。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进一步我就还多讲一点哈，就关于这个权威的事情。我感觉神授权的权威啊，他即使他的使命一定是要帮助人成为权威，他不能够自己待在那个权威的位置上面啊，这神不喜悦。所以你经历过神啊，可以服侍人，带领别人去经历，他们也能够去传福音哈。我就想多讲一句关于 BSF， 因为我在教会推很多这个 program， 因为我自己在里面25年，深深的得到他的帮助。这 BSF 他有一个他的这个目标，就是 magnify God that mature His people， 使神荣耀，使人成熟，什么？就是使你得权威嘛。哦，所以他的学习方法非常之的独特，他有4层的学习方法。第一个呢，就是你自己要看圣经做作业，好，这个事情是最重要的。然后呢，就有在一起的讨论，然后呢，就有人讲课，最后会有讲义。这个后面3个步骤都是为了帮助你做好第一步，因为你第一步做好了以后，你不需要他们了，你会读经了，对吗？因为参加同工训练的话呢，他们还有一个环节，就是教你自己读经去找到问题。那么之前啊，读 BSF 之前，我都读了圣经没有问题，对吗？或者是也是错误的问题。但你在里面学了几年，参加同工的训练了，哎呀，你去读经啊，好多问题冒出来，而且你能够知道哪个是真正关键的问题，你会把这个经文就读懂了哈。一旦你这样子操练几年，被成熟了，你有权威了，那你去讲圣经，去跟人家去分享圣经、带查经，是完全一个不同的一个层次了哈。鼓励大家认真的做作业，成为专家。你不做作业，永远都不会得到这个权威。BSF 的目标是使你成长，你自己能够读经，读出里面正确的问题，经历他的这个指引，然后你能够引导别人也同样的。所以这个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真正的权威的话，是神授权的话，他一定有一个非常之清晰的目标，就是要造就人，使人成为权威，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征战。好，下面我们就来看下一段了哈。我们读完了这个权威的刁难与障碍，我们越过这个关了。好，那下面我们就要看个人的看见与跟随，这个是神真正在乎，就是每一个人个体对神的这个认同。好，我们看见也可以分成4个小段，一个从看见到看清楚的区别。那我们看到门徒终于看见了，我发现他们其实还没看清楚，最后上帝要他们看清楚了，意味着什么？好，我们看下面这个第1小段和22节，他们来到伯道撒，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引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他就抬头一看见，说：“我看见人，他们好像畜牧，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们回家，说：“这连这村子你都不要进去。”那这是个神迹，那个神迹它其实有一个很深的寓意，就是讲到我们属灵成长，包括这些门徒们啊，他的这个成长有2步，要看见一点，最后要看清楚，对吧？耶稣可以一步到位，对吗？一步就可以弄好。但他刻意在这个医治的神迹里面呢，分了2个步骤，预表了人呐、这个他的这个成长啊是有步骤的，是急不得的哈。那我们来对这个做个简单的总结哈。神看我们每一个人的眼，从看见到看清楚，从看见到看清楚，这个实验于我们今天的里面的这个眼睛要能够看得清楚哈。所以以弗所书的17章。我们念到保罗为我们的一个祷告，他说：“求我们主耶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献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当我们信的主看见一些好，那不断的成长以后全部都看见的那一天，你就不顾一切了。这个就是人一生最宝贵最宝贵的东西。好，好，我们来接下来看这个门徒们怎么走这两步。好，到了27节，耶稣和门徒去往该撒利亚彼得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所以这个耶稣啊，问了两个问题，首先是问周围的人说是他是谁，以后最后是问什么，你们说我们是谁。为什么上帝要分两次问呢？啊，这个里面其实对我们教会好多带查经弟兄姊妹啊，好好的听这个故事，是表明神的一个极大的温柔和智慧。当我们带查经的时候，往往就会到一个点，我们说这段经文对你的生命啊起了什么作用，啊，这个问题就常常会冷场啊，会不会怕？哦呦，这个东西回答问题有点风险，看别人先回答，啊，怎么好？啊，这个带查经的人呢，就很怕问这个问题，但又必须问。好，哦，那耶稣就很聪明，太有智慧了。他问这个问题之前，他先问：哎，你们周围的人他是怎么看我的？哎，这个就没风险了，对吧？弟兄姊妹带查经，弟兄姊妹在听着这个故事哈。所以在问别人你怎么看的问题的时候，如果发现有冷场，你可以稍微改放一下，好，哎，你们周围的朋友，这世界的人是怎么看这经文的？大家放松，哎，讨论把它热起来，然后你说，哎，这你是怎么想这经文的？就简单很多，对吗？你看这个上帝，啊，他说话是很有智慧的，我们向他学习，哦，所以啊，希望大家从这里面学到一个怎么避免冷场，不怕冷场，就带查经的一个智慧。那么看他们的回答，在28节里面就讲到啊，施洗约翰啊，以利亚啊，先知的一位啊，这些全都是什么瞎猜的，他们没有照着神去的测试题，一个个的去验证，对吗？哎，上帝出生这个地方，生在这个年代，生在大卫的家，他在干这事干那事，完全的吻合，得出结论。好，所以耶稣还会再来，我们怎么办？不要自己出题目，也不要瞎猜。好好的读圣经去验证他确实是神。好，好，最后问到彼得他们了，对吧？哎，彼得说了一句话，哈，这个是上帝用功做他们身上做这么久，终于得了一个结果出来，对吧？那彼得说，你是基督。哇，这彼得终于看见了一些东西，对吧？好，那什么叫基督？好，基督不是耶稣的姓，好，我们就是Jesus Christ， 有时候耶稣基督把它当成一个姓了，它不是人的名字的一部分，它是一个称号，好像准统是个称号。这个称号取自于旧约，希伯来文有个我们现在中文叫弥赛亚，这个弥赛亚这个字跟基督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是一板一眼，就同一个字，不是同义词，是同一个字。怎么来的呢？就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叫弥赛亚的这个字，当年他们把旧约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呢，他们取了一个希腊字，好，就叫 Christ。 好，这个 Christ 这个字呢翻译成中文就变成了基督。好，所以呢，基督是希腊文里的 Christ， 希腊文的 Christ 呢是犹太文里面的弥赛亚。好，所以今天在旧约的时候往往就保留了这弥赛亚这个字，好，到了新约基本就是基督，所以基督弥赛亚是同一个字。那这个字预表了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上帝从创世到整个旧约所启示所预言所计划的那个救赎主，他们给他一个称号叫弥赛亚，叫基督。所以彼得终于搞懂了，这个人在他面前，这个人耶稣啊，就是上帝啊，这么多年来历史界各先知所预言的这位弥赛亚是基督。好，所以我们看到啊，耶稣是基督，他是唯一的救主。好，所有其他那些号称是基督救主的人，他说我找到五个，找个三个，他都是人弄出来的假的东西，对吧？上帝他的儿子救主这个事情，上帝是花了巨大的心血， 他精心策划这个事情，那300多个预言了，最后这个人来了，要应验一条条的，对吗？啊，这个东西一点都不能含糊。好，所以认耶稣是基督的，是基督教，任何其他都是邪教，都是人为的假的东西。好，耶稣是基督，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他们没有看懂的地方。好，他们看见，但没看清楚。好，到了30节，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和文士拒绝，并且被杀，过3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身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里30节他说不准他们去告诉人，他觉得奇怪吗？啊，这个教导是只在那一个时刻对那层人说的，不是一个普世的。哦，所以耶稣升天了以后，什么？我们要告诉全世界的人。哦，那为什么上帝这个时候要给这么一个教导呢？因为那个时代的人就跟彼得门徒们有同样的一个误解，以为这个救赎主啊是要什么一个政治领袖。当时犹太人是在罗马的统治下，他们盼望着一个救主啊，成为政治的领袖，带领他们打败罗马，独立出来，成立一个强盛的国家。那因为这个社区社会上啊，对散布众这样一种错误的期待，上帝这个时候他启示他是一个受难、受苦、受罪的这样一个救赎主的这个启示还没有完成，所以他要等他上了十字架，被埋葬，升天了，然后他救赎主的这个整个启示才完成，才可以向外传播。好，好，他所以耶稣就讲了，他说我会受很多苦，被杀，过3天复活。这个彼得听了就不依了，他说你可是我们的政治领袖，救我们要打败罗马的，你自己上十字架干啥？那太蠢了，对吧？所以他就劝他，这个英文字啊 rebuke 责备他的意思哈，你自己别胡思乱想哈，我们可是支持你的。耶稣转过来就责备彼得了，他说撒旦，退我后去吧。那彼得是撒旦吗？当然不是，但他说的那句话是撒旦的话，他代表撒旦说出了这一句要劝耶稣不上十字架的话来。哦，那就是主持他的错误的根本，就是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这个很重要。好，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经常要去思念我们做事情的这个标准是体贴神的意思还是人的意思。有些时候这两个是一样的，神要我们去爱人，人也喜欢我们被爱，神的意思跟人的意思是一样的，有些时候它又不是一样的。好，我举个比较切实的例子，我们中间有琢磨的，也有要孝敬父母的。好，那上帝要我们孝敬父母，圣经里面有的，圣经里面也说怎么我们要离开父母自己成立一个家，对不对？所以你看要孝敬父母要离开，这两个同时存在圣经里面。那我们中国的文化不是这样子的，中国的文化孝敬父母啊，不管多大的父母了，说的话要年天尽存的叫孝顺，对吧？但是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使婚姻受到伤害，对吗？所以圣经的智慧是说我们要去孝敬父母，但不能以伤害婚姻为代价，这个是界限，对吧？所以当我们去体贴神的意思的时候，哎，要孝敬父母有个界限，要保护婚姻的关系，那世界上的人就会有个眼光看这个孩子好像不是太孝顺，对吧？哎，你去体贴人的意思还是体贴神的意思，那个就是联系到这里了，对吧？所以我们啊，在做每一个选择的时候两个都要顾全，但是呢，首先是以神的喜悦为前提。好，那这彼得呢，就说：“哎呀，大家都在期待你成为我们的政治领袖啊，你上十字架这怎么行啊？那多丢脸呐，那多失败呀！”他体贴了这个社会对耶稣的期待，他没有体贴神他自己的意思，所以他还没有把耶稣当成神，他把他当成是一个救手，一个政治领袖，解决他们一个政治问题的一个人，对吧？他是神的话，神的意思大过我们人的意思啊，你必须顺着他去做，对吧？即使我们多么不理解，我们都必须顺着他的意思。哦， 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可能也有同样的这个诱惑。我们活在世上，人言可畏啊，我们很多时候被我们周围的人的话语所驱动，对吧？我们有些过于的这个敏感。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敏感，但我们敏感人的这些言语的时候，你要把它带到神的面前的洁净。这些话，这些思想，是不是他的期待？你确定是他的期待，你就去做；不是，就放胆。人能够把你们怎么样，就不用害怕的。好，所以同样，我也建议这里的祖父母们，你们呢、帮助孩子，爱孩子很多，但你们对他们最大的爱呀，就是保护他们的婚姻。千万不要用他们的婚姻的代价期待他们来爱你，这个期待是不合神的意思的啊。好，我们对这段做个总结好吗？好，所以如果看耶稣只是救赎不是主啊，就会常想做耶稣的尊师。我们一起来好吗？看耶稣只是救赎不是主，就会常想做耶稣的尊师。就是我们有问题来到神面前求他解决，这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把他解决我们问题这个救赎同为我们信仰他的唯一的一个目的，没有把他当成主的时候，我们不听他的，对吗？我们就会非常给他举很多的主意做他的军师。好，那耶稣需要我们做他军师吗？需不需要？他不需要，神他的意思大过我们的意思。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讨论一些施工，有很多的一些看法，这个本身是 OK 的，甚至是好的，因为每个人啊，神把我们摆成不同的角度。但是有个小心啊，一旦你要坚持，那就要小心了，对吗？你坚持，你要搞懂，你坚持那个东西是从神来的，那不是神从来的，你又坚持着什么？你想做耶稣的军师，耶稣要听你的，行吗？这行不通的。好，但是我们如果只看耶稣啊，是救赎不是主啊，我们就会常常想做他的军师，因为他是主，我们就看他的意思，而且即使我们不完全明白他的意思显明，我们就要跟随，要顺服，对吧？好，我们最后看到他们真的会看清楚的。好，那就到了34节啊，到34节。好，我们看到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随我，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依据呢？人还能拿什么放生命呢？凡在这淫浪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成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这人当成是可耻的。所以耶稣很清楚把这个代价讲出来了。他没有含含糊糊的，哎呀，跟着我好吃好喝，啥问题都没有。哎，跟着他是有代价的，他要舍己，而且是十字架。好，什么叫做舍己和十字架？这耶稣不是说你献几个钱就可以了，甚至十一奉献哦，这可能大家觉得很困难的一个事，有人可能觉得困难的事情。他是说你要舍己，把你的整个全舍了，那不是舍个10%，如果你就是100%的舍弃。那为什么呢？因为凡要救自己性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就生命去了4次，这个话读起来就很有点绕，对吗？但我们对福音全部了解了以后，其实这句话呀，稍微可以转开一下，就容易理解了哈。可以说，因为凡要保存自己现有的这个老的生命的人，就必定会丧掉这个生命。那凡为了福音，为了他把这个老的现有的生命舍了的人，他会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就再也不会丢失了，叫永生，对吧？所以这就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就是你把你今生今世的生命把它舍了，他给你一个再也不能失去的永恒的生命。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大的礼物了，也没有这更大的这个投资的回报了哈。那耶稣进一步解释说，你赚的全世界啊，你也不能够保存你现有的生命，全都会死。哎，你赚多少钱都不能带走，对吗？他说钱不能买一条新的生命。那你把你现在这条你不能保存的生命舍了，会放弃一条永远不死的生命。 所以人活在世上啊，真正最大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哎，今生我用我的生命来放弃一个更大的，好一个投资得的一个永远不死的生命。那这个不死的生命，就像刚才几位小孩子受洗了，信耶稣，上帝就在他里面产生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不再死了。但第一步是灵魂里面的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你可以体验到首天的平安和喜乐，是世界没有东西可以给的。好，这预表了在天上的平安与喜乐，将来在上帝耶稣再降临的时候，他会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体，那个身体就不再生病了，也不会再老死了，那个时候就身体灵魂全部都得救了。目前呢，我们经历的是灵魂层次的那个永生的得着。好，三十八节说，凡在这淫浪罪恶的世代把我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他当成可耻的。所以我们有没有看清楚耶稣是谁，把他看清楚是主，愿意舍己去跟随他，决定了我们在永恒之中的归宿，对吗？你看清楚的人，在天上神要尊敬你，要救你，要给你一个新的身体，永远和他在一起。那没看清楚的，好，把它当成可耻的，不愿意舍己的人，成什么？把它当成可耻的，那就是进地狱了。好，就弟兄姊妹，耶稣是谁？他是你的救赎和你的主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真的把这个世界分成了两拨人。如果我们中间还有人没有接受耶稣的，我盼望今天是你愿意决定接受他，因为他是永恒的君王，他会赐你永恒的生命。或者我们中间已经接受他的，我希望我们今天我们看清楚了，我们要舍己紧密的跟随他。好，好，我们做一个总结。好，一起来，我看清楚耶稣是主啊，就会舍己被十字架跟随得新生命，认同吗？认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看清楚耶稣是主，就会舍己被十字架跟随得新生命。如果可以再多讲一句话呢，其实就是舍弃不能保存的老生命，放弃不能失去的新生命。我们一起来好吗？舍弃不能保存的老生命，放弃不能失去的新生命。好，那个跟随十字架、老生命、新生命都非常的抽象，在未来的这个马可福音的章节里面，我们筹进的慢慢更深刻的理解这个意思。不，今天我想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好，我们会读到雅各书的一章十九节，我们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你知道我有这个很多婚姻劝架，我劝了好多哈，大部分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都是快快的说，慢慢的听或者不听，对吗？以后快快的动怒。那这个快快的说，快快的动怒，就是那个老生命，是人每个人都有的，生下来的人都会干这个哦。但是新的生命是什么？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所以这就是个十字架，就是说你要把那个老的那个丢掉，哦，不这样子了，你把它放哪一个新的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哦。那你这个老的很多痛苦，婚姻吵吵吵没有结局，就很多破裂，就很多痛苦在里面，对吗？哎，这新的生命，两个人都快快的听，你再去吵吵看看，那很不一样了，你们的沟通一下子就顺畅了，婚姻就甜蜜，对吗？所以这个新生命，神要透过新生命祝福你的婚姻，祝福你的人际关系。但是这个前提是什么？你要背十字架，就是主啊，这里有个十字架我要背，把我的这个老的思维方式把它致死了，钉在十字架上，赐给我这个新的生命，使我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假设你不背十字架，你说十字架不需要舍弃，我就装一下呗，对吧？这个老生命就装成这个样子啊，非常之的累，而且人家会看出来是假的，明白吗？所以你去装啊，很累，还也不成功，会失败的。但是你求主的救恩，把这个老的钉在十字架上，圣灵就会进到你的生命来，他让你能够有圣灵的能力， 去把这个新的生命活出来。这个时候你每一天朝这个他的方向走，跟随他，你就热烈的强健，新生命就热烈的活泼，人家看出来你是真心实意的，婚姻的问题都可以解决。求神啊帮助我们啊，这是个小小的例子，好多哈。那我们得到这个智慧，知道老的东西是要自己害自己的，老的没什么好的，腐朽的会死掉的，就新的我们是不断成长的，不断向高升的哦。好，我们呢读了今天两段经文，对吧？整个这个八章，那第一章是讲到这个权威的问题，上帝解决了权威的问题，对吗？不是知识，而是你真的需要他，你经历了他的带领，他实实在在的得到他的平安、他的喜乐、他的引导、他的智慧，这种人，啊，你可以大胆的去信耶稣，不要去等外面的权威，你甚至就是权威，就可以去带领别人，好。第一个就是神看重我们每个个人对神的回应，对吧？那看清楚了，你就会舍己跟随他，知道这是好的无比的，得了新生命。你在舍弃一个你不能保存的东西，放弃一个你仍然不能失去的东西。好，好，如果耶稣是谁，我们再把它简化的话，那耶稣是救手，投靠他的人得供应。今天弟兄姊妹，你带着不管什么需要来到他面前，上帝已经看见了，他对你这个需要要负责任，他不会让你饿着啊回去，明白吗？所以你就相信他，你在生命中会经历到他的供应，展现在你的生命之中。好，那耶稣是主宰，跟随他的人就得生命，所以跟随的人他里面活出来的就不一样了。所以在我们中文字，我们说耶稣是救主，他其实是两个字，他是救手和主宰，明白吗？我们起来读这最后的总结哈，耶稣是救手，投靠他的人得供应；耶稣是主宰，跟随他的人得生命。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这第一个周末真的看清楚了耶稣是救手，我们全心意的投靠他，也真的看清楚了耶稣是主宰，我们跟随他可以得到他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我们都是迷失的羔羊，但是主你自己差你的儿子降世为人，我要引导我们，你是我们的救手，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无论是什么需要，你必供应，你必搭救我们，带领我们走出我们的困境。主啊，你是我们的主宰，你要引导我们得到那个最美好的祝福，这全新的生命。就求主你祝福今天到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家家户户，主啊，得到你的供应，得到你的引导，让我们全教会每个家庭在你的福气中啊，一起把当得的感谢和敬拜每个星期都献给你，祝福你自己的子民，祝福你自己的教会。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谢谢大家。